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二十四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题目是阿和拉与阿和利巴。我们都很喜欢听故事，透过故事当中主角以及故事情节的安排，我们透过故事生命可以获得启示。神很爱他的百姓，神知道他的百姓也喜欢听故事，所以神用各种的方法，包括近东的故事，来希望神的百姓能够获得一些属灵的提示。在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里面提到两个姐妹，一位叫做阿和拉，一位叫做阿和利巴。这两个姐妹呢，她们都出生于埃及，由于她们年轻又处在埃及，她们生活方式非常的放荡邪淫，她们过着妓女的生活，所以出身很低，出身很贫贱。但是呢，有一位富豪却接纳了他们，娶他们。很可惜，这两姐妹的生活似乎是已经沉沦惯了。她们嫁入豪门之后呢，她们对丈夫不忠，继续接待她们过去的情夫。他们喜爱亚述年轻的战士，但到头来却发现呢，那些他们的姘头，他们的情夫，却不是真正爱他们。这些他们所爱的人是行暴力者，不止杀了他们，且让他们姐妹在死后留下臭名。姐姐死了，照理说妹妹阿和利巴应该可以有前车之鉴，但是阿和利巴的情形更糟，依然故我的背叛偷情，有时靠亚述，有时依偎转向巴比伦。在这故事里面，透过阿和拉这位姐姐，她的背叛，她的淫行，她的不忠，来比喻北国撒玛利亚，而阿和利巴这妹妹呢，就来比喻南国犹大。看到北国的前车之鉴，照理说南国犹大应该赶快刹车嘛，哪有开车前面已经车子掉到坑里，而你看到车子掉到坑里，你还是依然故我继续往那个坑洞前进。很遗憾的，南国就是那么愚蠢。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总共有四十九节，这故事很生动。神透过以西结表达这个故事，希望神的儿女听听故事，想想自己。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阿和拉，妹妹名叫阿和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在这里暗指着阿和拉，也就是撒玛利亚北国，阿和利巴，也就是南国犹大耶路撒冷，他们都是神的心腹，都归了我。归我，这希伯来文呢，原来的意思是在我以下，或是在我这里，可以指的是婚姻的一种 归属的关系。归这个字呢，也强调了神的儿女与神的关系。特别阿和拉还有阿和利巴这两个名字呢，都是从希伯来文一个字叫做帐幕这个字所演变出来的。所以有学者说，这两个名字不是随便叫的，阿和拉和阿和利巴，他们的意思都是帐篷，都是帐幕，或是会幕，那个字都是会幕的意思。也就是说，透过阿和拉还有阿和利巴这两个名字交替的在以西结书第23章当中出现，似乎在不断的提问读者说，你的帐篷在哪里？你的会幕在哪里？你的 tent 在哪里？如果这个帐篷是指会幕，是指敬拜的中心，你在敬拜谁呢？你是敬拜那位归属的，应该是我们归属的那位主，我们的良人，还是归属邪淫，归属偶像呢？你的会幕在哪里？阿和拉，阿和利巴。一到四节是一段引言，当然第四节也说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这个耳熟能详的近东的故事做一个清楚的诠释。第五节提到撒玛利亚，阿和拉归我之后行邪淫，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第六节，这些人都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蓝色衣服也可以翻译成紫色衣袍，紫色衣袍可以说是很尊贵的象征。在当时的军人呢，也都是穿着蓝中带紫的衣服，所以当代蓝中带紫包括亚述人，蓝中带紫就是军人军装的颜色。因此有学者说呢，这里第六节恐怕有四种人，第一种人就是身穿军装的军人，第二种人是省长，第三种人是副省长。副省长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军长，就是军事首长，军事的指挥官。第四种人就是骑着马的骑兵。这四种人是让以色列很折服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北国撒玛利亚神的百姓似乎抵挡不住以相对他们来讲比较进步的文化所带来的试探，所带来的诱惑。不管是英勇雄武的亚述的骑兵团，或是身穿蓝衣在行政方面做统帅的，在军事方面做统帅的，北国的百姓被这些所深深的吸引住了。这世界充满了许多的诱惑，我们很可能也像阿和拉一样，你的帐幕，你的会幕在哪里呢？你在敬拜谁？你以谁为中心？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5节16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很多姐妹，特别年轻的姐妹，在教会里面也身穿细肩带露出半胸的衣服，就世界来看这没什么嘛，而且呢穿这样子比较可以吸引男人的注意，但这合乎圣经嘛？彼得前书第3章告诉姐妹说，第3章第4节，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告诉姐妹们说，要以正派衣裳为装饰。弟兄有时也是如此，什么是对你有吸引力的呢？什么对你而言是可爱的呢？很多日本的男生，当他们下班之后不直接回家，因为他们认为在文化上以为这样子很丢脸呢，好像自己很没有用，所以日本男生下班之后都要到外面去晃一晃，到外面喝个小酒吃个饭，到晚一点的时候呢再回家，表示自己很忙碌很有用。弟兄啊，我们追求那些做什么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第三章都告诉我们，告诉弟兄，如果要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心中有神，不是去随波逐流，而是力争上游。我们力争上游的目标乃是神的话语。一个男人应该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呢？如果不早早回家，你如何可以了解你的儿女，使你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呢？因此我们看到阿和拉，我们以为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其实离我们不远。我们也受到这个世界的吸引，面对世人所定义的成功，我们去追求，我们其实也是某种形态的阿和拉。讲到阿和拉呢，其实我也很有感触。教会其实已经被社会所影响，很多时候传道人呢也是忙忙忙，从早忙到晚，三更半夜才回家。如果不这样子忙呢，好像觉得不够爱主。如果不这样子忙呢，教会弟兄姐妹又会品头论足说，哎呦，你怎么这么早就回家了呢？没有待在教会里面，没有晚上来探访我，等等诸如此类的。当然有很多神学院的同学毕业之后呢，到了教会，也是被教会许多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价值观所影响。说实在的，我们需要活出圣经所传达出来的文化，真是需要勇气。求主帮助我们，男人结婚的好好回家，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不要因为忙忙忙，因为忙碌，因为盲从而盲目了。姐妹呢，不是追求那些外在的暴露性感来吸引对方，吸引丈夫，吸引异性，不是的，而是真的专注在神所说的内在的品格，是否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呢？以西结书第23章第7节，阿和拉就与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我们需要清楚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你所喜欢的，你所热切追求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像阿和拉，他所追求的是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因此你就向他学习，期待向他，甚至于放纵淫行，与他效法，在偶像当中玷污了自己。我亲爱的主内肢体，你想向谁呢？谁是你心中最美的一个效法呢？如果你效法的是你公司的上司，你要像他一样有钱，像他一样成功，你要像某某人一样美吗？那我劝你赶紧回头，因为你方向错了。天堂和地狱是决然不同的方向。如果你方向是朝向地狱，就算你开最好的跑车，用最快的速度，也没有办法达到天堂。第8节， 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我们过去如何，不是很重要。重要是我们归神之后，我们生命是否脱离淫行。但第八节说啊，阿合拉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没有离开淫乱，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埃及人与他行淫，抚摸他的乳，纵欲与他行淫。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他们就漏了他的下体，掳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九到十节看到的是一种很悲哀的场景，一种被利用完的女人被利用完之后的一种鄙态，好可怜。魔鬼也是这样对我们呢，魔鬼也是如此的对基督徒，让我们放纵行淫败坏，最后用刀杀了我们，让我们留下臭名，那个丑态让我们羞耻的永远。一个属灵的淫妇，属灵的淫妇，什么是属灵的淫妇呢？信了主，接受了救恩，但却没有真正的爱神，以神为主。有位拉比，有位学生，每回拉比讲完道之后，学生都说：“老师，我好爱你啊。”拉比就对学生说：“学生啊，你为什么爱我？”学生说：“老师，我不知道，但我就是爱你嘛。”老师对学生说：“如果你不晓得什么样的人事物会使我伤心，你就没有真正的爱我。”的确，在夫妻关系当中也是如此。你说你爱对方，但是你却不晓得什么样的人事物会使他伤心，什么样的话会使他伤心。那么你说你爱他，恐怕只停留在一个层次里面。但如果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事物会使他伤心，使对方伤心，那么你对他的爱又提升到了一个层次里面。我亲爱的朋友，你爱神吗？你爱神吗？我们是神专一的心腹，还是属灵的淫妇呢？到第十节以前已经有前车之鉴了，可是第十一节，他妹妹阿合利巴虽然看见了，却还贪恋比他姐姐更丑，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十二节，他贪恋邻邦的亚述人，就是穿极华美的衣服，骑着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我看见他被玷污了，他姐妹二人同行一路。基督徒最大的悲哀就是明知故犯，不懂得从失败的里面学得见解。在美国，君贝克尔牧师后来因为金钱的关系，因为性的关系失败了。金贝克牧师他是一名电视布道家，他跌倒之后被抓去关起来，而另外一名牧师叫做史华格牧师，就当众批评君贝克，认为他亵渎了神的名，认为他很不应该，指责他，批判他，侮辱他。但过不多久，谁发生丑闻了？史华格牧师，那个当时指着君贝克的淫乱发脾气的那位史华格牧师，他自己也落到了性的试探里面。我们不要成为那落井下石的人，看到别人的失败，我们不是幸灾乐祸，我们不是暗自窃喜，我们不是落井下石，我们不是自以为意，反倒说：“主啊，我有没有可能也犯这样的错呢？ 主，我感谢你恩典过去保守带领，让我没有陷入到 power money sex 性权力金钱的试探里面。但主，也许有一些地方我没有留意到，我有可能会跌倒，求你光照我。我有没有可能跟姐妹，有很多时候我跟姐妹单独出去探访，有没有和异性共处一室的机会？有一些时刻我会单独接触到很多的金钱，不行，我要防范，因为前人有好多的失败都是如此，我不要步上这悲剧的后尘。但很遗憾，很多时候基督徒并不是这样子想，别人犯罪，别人失败，别人跌倒，我们摇摇头叹息，但不想一想自己其实也在危险当中。十四节，阿合利巴又加增淫行，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单色所画加勒底人的像。十四节更夸张，南国犹大把加勒底的拜偶像的罪搬到了耶路撒冷的墙上。南国犹大他们所犯的罪是变本加厉的。十五节，腰间系的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照巴比伦人的形象，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十六节，阿合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打发使者往加勒底去见他们，巴比伦人来就登他爱情的床，与他行淫，玷污他，他被玷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人在犯罪里面，我们都有共同的感觉，就是那是一时之乐。犯罪完之后，其实心中是很空虚的，那个空虚也是向我们心在呼吁说，回头吧。不止心在空虚，还有什么呢？十八节，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露下体，我心就与他生疏。不止人心在犯罪后生疏，而且神也与犯罪的人生疏。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愿意做神的心腹，而要做神的淫妇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虚空、空虚、生疏的人生。也许你不认为你犯了什么淫乱的罪，但是我们在属灵上面常犯淫乱罪。我们花很多时间不寻求神的心意，不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不从神的话当中得到答案。我们花很多时间从杂志、电视或是非基督徒的专家那里求答案，不求神和神的话语的帮助，这也是一种对神的不忠，这就是属灵的淫乱。接下来，以西结书第23章的22节到第35节提到了阿合利巴的遭遇，也就是南国犹大耶路撒冷的遭遇。神要透过第23节，巴比伦人、加勒底的众人，还有比哥人、苏亚人、哥亚人来管教犹大国，目的是27节下半段，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追念埃及。31节说，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35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我们看到，原来神的儿女失败的关键在于，该忘的不忘，不该忘的却忘了。该忘什么呢？该忘掉过去出生于埃及的淫乱。过去在埃及也许有那个强国的风采，但是呢，在进入神应许之地前，在进入迦南地以前，其实以色列百姓有400多年在埃及地为奴，在法老的鞭子底下受苦。但很特别，心理学家说啊，人的脑袋很特别，是选择性记忆的，记住那个不该记住的，忘记那个不该忘记的。你应该记住在埃及
受到法老奴役的痛苦。或是说呢，我们可以思想，我们过去在罪中，没有信主，或是信主的时候，我们在罪中的经验，那种生疏感，那种空虚感，
但我们这些常常忘了，我们记得罪中之那短暂的乐，我们不该忘的却忘了。我们忘了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过生命的低谷，我们忘了神怎么样带我们过红海，我们忘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忘了我们怎么样服侍神，然后经历到好充实的生命，好喜乐的人生，我们忘了。
因此我鼓励弟兄姐妹，人都有类似健忘的毛病，选择性的记忆，怎么办呢？预备一本灵修的笔记簿吧，有一本灵修的笔记本，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写下那种失败的深刻，那种痛楚。当我们属灵在高峰的时候，我们享受上帝的恩典和带领，还有丰富的生命，把它写下来。当你我在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我们看一看那个属灵笔记吧。在平常，我们都知道容易忘记的东西要写下来提醒自己，比方说这个月的计划需要写下来，英文单字背不下来，写在单字卡上，不断的去记忆，不断的去背诵。但面对属灵的事情，求神也帮助我们，给我们这种帮助自己不健忘、不选择性记忆的一种努力。最后36节到49节是提到对这两姐妹，对北国和对南国的审判。再来呢，第45节需要解释一下，45节说必有一人照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人之力审判他们。这一人是谁呢？这一人应该指的是呢，按照公平审问还有判罪的那位审判者。经文没有明说是谁，也许是透过整个故事一种拟人化的情节，用义人这个字来表达神自己。因为第46节说主耶和华，48节这样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期盼你我今天透过以西结书第23章，也能够让你我在属灵里面的淫行在我们生命的境内止息。愿神赐福你。